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丽华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活活打死，兰州法轮功学员金吉林遭17年冤狱迫害，河北张保忠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43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华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于2019年11月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据知情人透露，杨丽华是被活活打死的。杨丽华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于2014年8月被孙吴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在监狱，她被体罚，被毒打，人瘦得皮包骨，腰都直不起来，走路都困难。2017年8月，杨丽华出狱回家仅三个月，在加油站工作期间，被孙吴县东所所长孙世军碰到。孙世军强令该单位无故辞退杨丽华。法轮功学员屈永霞知道此事后，觉得这也太有失公道，就陪同杨丽华前往政法部门、信访部门合理说明情况。结果，两人被政府人员说成闹政府、宣传法轮功，于2017年11月在信访办门前被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不久后，被孙吴县法院分别非法判刑三年和四年。据可靠消息，杨丽华是在2019年11月6号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被吸毒犯李玉娜、赵冬梅等犯人活活打死的。当时监狱八监区七组组长叫丽丽用脚踩着杨丽华的脸，命令犯人李玉娜、赵冬梅等动手毒打。在杨丽华被打得不省人事时，狱警索媛媛到现场观看，说杨丽华装死。犯人童金言提醒赶快送医院吧，人不行了。6号当天，家属接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杨丽华有病了，在医院。她的丈夫和弟弟及弟媳急忙买票前往哈尔滨。可是就在当天下午，监狱又打来电话说杨丽华已经不行了。等到家属到达哈尔滨一大二院，看到人没有了气息。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法轮功学员金吉林先生于今年7月1号结束七年冤狱，从兰州监狱回到家中。现年57岁的金吉林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两度被中共非法判刑共计17年。他曾被非法关押在榆中县看守所、平安台劳教所、西果园看守所、兰州监狱、定西监狱、酒泉监狱、龚家湾洗脑班。2002年10月28号，金吉林遭榆中县法院诬判10年重刑。冤狱期间，金吉林遭受酷刑折磨，24小时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毒打，长时间罚站，两指戳眼，木头狠戳头，别针刺身，卡脖子窒息，殴打。白天，恶人们往他脖子里浇开水，晚上把他衣服扒了，浇冷水。2012年8月，金吉林终于熬过了10年冤狱。2015年7月，金吉林再次被兰州市国保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榆中县拘留所、榆中县看守所，再次被榆中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兰州监狱。金吉林自述道，在兰州监狱，狱警指使犯人用手铐把我吊挂在高低床的上床架上。吊挂我的这个床靠墙的横头和旁边的一张床的横头形成了一个夹道。旁边的这张床正好把监控摄像头挡住。我被挂在监控摄像头看不清的夹道里，直至天亮要出宫才把我放下来准备出宫。白天出宫到车间警察的办公室罚站。这样被体罚、折磨、虐待、侮辱，连续15天没让我睡觉。在晚上被吊挂，因为太困而时常昏迷的一刹那，身体猛然下坠，手铐勒的手腕断了似的疼痛。因为不给吃饱饭，瘦的人都变了样，腰胯处瘦的裤子挂不住。吊挂我的铐子太紧，勒的手腕疼痛，血脉不通， 到天亮又出宫，我被解下来时，两个胳膊没有一点知觉，根本动不了。穿的棉鞋15天没脱下来过，脚掌被腐蚀红肿，腐烂开了几道肉槽，疼得难以行走。就这样，我被折磨了15个昼夜。据明慧网报道，河北邢台市法轮功学员张宝忠先生今年9月6号被通知去拿判决书，结果被绑架到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因体检身体时不符合关押条件，被看守所拒收。现在张宝忠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二医院，不让家人探视。现年50多岁的张宝忠原为邢台农行职工，因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中共的迫害。2002年张宝忠被迫流离失所，被单位开除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2004年张宝忠被邢台桥西公安国保大队宋佳熙等10多个警察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河北祁东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9月，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国保大队宋佳熙、刘洪志等多个警察分别同时到张宝忠及他母亲家非法抄家，张宝忠夫妇被绑架后因看守所拒收，夫妇两人被放回家。今年8月19号，张宝忠被邢台市香都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1年6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西圣保罗州学生喜爱法轮功，新西兰奥塔基镇民众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4号，巴西圣保罗州立学校的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带领下学练功法，分享初学功法的心得，并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圣保罗州立学校5年来每年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他们的和平文化项目，学生们表示他们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学练功法时，有的学生在练功时感觉精力充沛，有的感到能量的通过，手和身体有麻的感觉，有的学生感觉自己身体变轻，好像漂浮在水中，一些学生马上就能够双盘。一个叫路易斯的学生去年学过法轮功，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功法，他打算去练功点继续练功。法轮功学员们详细地向学生讲述了23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学生们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感到伤心和震惊，纷纷想为抵制这场迫害做点什么。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7号，法轮功学员首次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奥塔基的精神博览会。奥塔基位于首都惠灵顿和北帕之间，是毛利文化深厚悠久的西海岸城镇。展览会期间，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不少民众驻足了解功法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迈克尔·克罗弗是一位私营业主，他非常喜欢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他认为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准则，只有这个准则能让世界更美好。而迫害信仰是绝对错误的，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恰恰凸显了共产主义的邪恶，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杀戮。当地知名的生疗师凯文·所罗门也是当天活动的摊主之一，他签名支持反迫害后表示，中国是历史悠久与文化精深的国家，他们毛利人就来自中国，那里曾经是全世界心中的圣地。你们传播真相意义重大，神会帮助好人扭转乾坤。 凯文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邪恶至极的。他将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为法轮功学员祈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2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讲真相救度警察解体了邪恶的迫害，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郑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号。我在1998年进入了大法修炼的门，当时只知道大法好，而且看到很多人都修炼法轮功，但并不明白太深的法理，也没有实修。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我就一直待修不修的状态，直到2005年才开始深入的学法，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自己身负着主持正法救人的使命。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面对面的发小册子和真相台历，但还是不太会修，不会向内找自己。由于这种修炼状态，在2012年后被迫害了好几次，还被开除了公职。从监狱回家后，我依然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去年上半年的一天早上5点多钟，我正在练功，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丈夫看门镜说是片警，我们赶紧收拾一下，一会儿又听到警察去敲邻居的房门，这么早还是警察，把邻居吓了一跳。又听到他们打电话找来好几个警察，并找了撬锁的来，我说打开门吧，堂堂正正地讲真相。我便打开了房门，冲进来了很多警察，有片警、特警、刑警，共8人，凶巴巴地问咋刚打开门，我说这么早，正在休息。丈夫问立案了吗，刑警队副队长慌忙地说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立案吗，但是没有拿出任何凭证，显然他们是在撒谎。进屋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录像，乱翻东西，我心想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挨个柜子乱翻，把衣服扔了一地。我拿来凳子温和地请他们坐下，并给开门的片警讲了真相。片警听了一会儿，到翻东西的警察旁边说没啥，就不要翻了。但是那些警察无动于衷，各个屋子都翻了遍，连厨房阳台都翻了。大约有2个小时，他们把我家的电脑机箱和2部手机，还有一个工作用的大硬盘等私人物品都给抢走了，并且将我强行绑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曝光邪恶，解体邪恶。他们将我绑架到公安局，我看到还有3个同修也被绑架到这里。警察将我强行拷到铁椅子上坐下，我镇定下来，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不足，并且跟师父认错。师父啊，我知道您就在弟子的身边，对不起，弟子没做好，又让您操心了。但是弟子有人心，有不足，有师父管，在法上归正，也不归其他任何生命管，请师父为弟子做主。这时我想起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很多人对自己不满，并想对我不利，什么原因不清楚。我悟到，这些警察就是我梦里的那些人，就是我该救度的众生。那些警察问我，什么时候信的法轮功？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我说，信仰什么与你们无关，我也不归你们管。一直到我要上厕所，他们才给我打开了铁椅子。我就跟女警察讲真相。后来他们开饭了，给我拿来跟他们一样的盒饭，我没有吃。后来我又进一步找自己的不足，并跟师父说，师父啊，我的命是您给的，是您把弟子从地狱里捞起，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弟子的一切。既然命是您给予的，我今天就把它归还给大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大法，交给师父，把自己的一切融于法中，讲真相救度众生。师父让我上哪儿讲，我就上哪儿讲，把心放下救人。 大约九点左右，两个参与绑架我的警察说要给我做材料。我说，迫害大法对你们不好，我不会配合你们的。我不配合你们是在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是真正的对你们负责。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不配合，最后也没有签字。他们做完材料后，我说把录像机收起来，我想跟你们说会儿话。一个警察说，关了。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修炼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祛病健身率达到 97% 以上，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以权代法，无视法律，利用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害你们对佛法犯罪，并且撒弥天大谎，编造自焚为案，陷害法轮功，激起众生对大法的仇恨。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14种邪教里也没有法轮功。我还讲了50号废除令，说明信仰法轮功合法，出版和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及相关的材料都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江泽民迫害大法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只是口头传达，追究起来谁参与迫害谁负责。再有，现在有实行30年倒查，也有一些警察被关进看守所，这是听监狱回来的人说的。刑法521条规定，迫害信仰的被处于一年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参与迫害的人即使被判刑一天也会被开除公职，所以谁还会盲目的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呢？我又给他们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后来他们听明白了，并分别用化名办了三退。他们明白后走了，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刑警进来。我又详细的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并做了三退。不时的我一会儿去一次厕所，也跟女警察讲真相。后来屋里又来了一个高个子男警察，凶巴巴的。我脑中闪出一念，他很狠毒。后来我镇静了一下，心里否定了这念头，又给他讲真相。他说，别讲了，再讲我拿胶带把你嘴给粘上。我没动心，继续跟他讲真相。后来他也同意三退了，然后坐在走廊里和其他的警察说话。我又跟走廊的警察讲，他说，别说了，默念你的法轮大法好吧。我听后给他拱拱手，高兴地笑了。也有一些警察强迫我按指纹，并从各种角度照相，我不配合。抓我手的警察脸马上变得狰狞，我仍温和地说，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因为他们这些警察不是邪恶，是被迫害的众生，他们才是最可怜的。所以我始终态度平和，后来他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他们还给我强制做了核酸检测，我不配合。一个护士就把棉棒硬塞进我鼻子里，鼻孔都出血了，看我恶心了方才拽出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一个女警察，我跟她讲三退，她说曾经跟你打过好几次交道。我笑着说，我不记得了。我跟她说三退，她举起胳膊在我眼前晃晃要打我。她说，别讲了，再讲我就打你了。我没动心，继续笑呵呵地说。他见我仍然在笑，就把手放下了，并且说，你老是笑呵呵的，我都有些喜欢你了。我说，你那么漂亮，还那么苗条，得有好的未来呀，我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他笑着默认了。我讲着三退，耳边还不时地传来走廊里警察说的话，一会儿给他们送走，那里很远，得走一个多小时。我听后也不动心，继续讲大法真相救人。后来我走出屋门，到走廊里给他们讲，并且告诉他们九字真言，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面前命能保。有个警察说，谁让你出来的？我笑呵呵地说了。还有个守门的女警察，我笑呵呵地对她说，你长得那么漂亮，看起来你一定是心地善良，面相才会如此美丽，希望你多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将来会更加漂亮。我也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 直到晚上十点又换个女警察来看门。我知道师傅是让他来听真相的，他来后很快就散退了。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那个刑警队的副队长来了，我跟他说散退的事，他高声说，我看你不想回家了，并边走边和走廊里的警察说，他竟然敢劝我退党。走廊里的一个警察说，都说了，挨个儿都跟我们说了。一些警察笑了。最后接近晚上十二点时，在师傅的保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跟丈夫回家了。修炼是严肃的，由于自己有时在修炼中悟道了，却没有做好，再有平时修心做得不够，干事心重，没能实修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今后努力归正自己的不足，做好三件事，少让师父操心。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世间所长，慈悲救度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是一位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有特长的国家干部，在地方颇有影响力，为此也和社会各级层的人有来往，所以在三退方面做起来比较方便。有一次在劝退一位副局长时，他突然问我，你某局长退了吗？我当即回答，还是不说别人了，当下是让你选择。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这里说的是这位领导也很动心计，我如果随意透露出某某早退了，你想他看我说话如此随意，他能爽快答应三退吗？所以我们应该安全的，更加慈悲的救度世人。又有一次面对一位陌生的外地领导，谈起三退，他说，你不怕别人告你吗？我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不担心，是因为我的担心和你的生命比起来不成正比呀。他看我如此说，即刻答应了。那一刻从他的表情中也看出来，他也感受到了那股真正为他生命未来着想的慈悲力量，诸如此类的事例数不胜数。在社会活动中，免不了与老同学聚会呀，还有老知青聚餐等活动，我会不失时机的，大都是单独的谈，因为还要考虑各种安全因素，可能是修炼人慈悲力量，三言两语就给退了。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生意人，是个小媳妇，我在给他讲三退时，他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我停止讲话他就不流泪了，我再讲他又泪流成河。他说，哎呀，今天怎么了呀？我没有给他讲具体的原因，知道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因为三退获救激动的流泪。 我说佛家讲缘都是好事情。无论是随家里人出去旅游，还是工作出差，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我都会利用我的特长和世人交流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讲真相，救度世人。许多三退的故事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我只是告诉一下有特长的同修，一定利用好自己的特长，在最后救度世人中发挥其作用。当然，最主要还是要多学法，只有将自己融入法中，才能更加慈悲地发挥自己救度世人的能力。就在此稿刚写完时，一高等院校教授来访，在闲聊完其他社会上的事时，我随即给他讲三退的道理，他听后立刻答应退党。通过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些事情，也使我更加信实信法。师父早就把路给我们铺好了，只等我们在人中去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幸运得大法，神迹洒遍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1994年，我得了子宫肌瘤，很严重，手术后，病理化验结果是恶性的。元旦过后，我就开始做化疗。一段时间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一天天在恶化。那时候的我，肚子肿大，脸也是肿的，腰直不起来，还总是上不来气，走几步路就要喘一会儿，歇一下。最后医生也没办法了，说回家养着吧。那意思谁都明白，一个才50多岁的人就这样被医院判了死刑，我在病痛中苦苦煎熬着。一，医院判死刑，修大法绝症康复。1995年秋的一天，三弟来我家，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气功书，书名叫《转法轮》。他说这本书太好了，他以后其他什么功都不学了，就学这个功。他问我学不学，听他说的这么好，就赶紧让他给我也请了一本。书请回来了，可我就看了几页，也不怎么明白，就想能找到学功的人就好了。1996年正月初八那天，我女儿去她姑姑家，姑姑家正在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是他在大庆上班的儿子带回来的。女儿就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看，我一听，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走。
三里多地不一会儿就到了，走路也不喘，也不感觉累。孩子姑父说，你咋这么快来了？我自己也觉得挺神的，我咋也没想自己能不能走着试呢？他们马上从头放给我看，我听着师父讲法，看着录像中的师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是一直想哭。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使劲憋着，没让自己哭出来。没想到更神奇的事发生了，看完录像，我全身所有的症状完全消失了，我像一个健康人一样回到家中。第二天我又接着去看，用了两天半时间，我看完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录像。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我从病痛中解脱了。我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因为学功的人越来越多，本地大法书奇缺。一个月后，我和另一个同修坐火车去外地往回背大法书，一箱书有三四十斤，我俩一人背一箱，一点没感觉到累。大法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还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同时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修炼前我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想骂谁就骂谁，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修炼后我能够为别人着想了，我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有一天邻居对我女婿说，你看这法轮功就是好，你丈母娘以前可能骂人了，每天都能听到她在家骂人，现在再也听不到他骂人了。我今年都80岁了，依然身轻体健，承担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儿媳妇几乎是不进厨房，不做饭也不怎么洗碗，我也从不与她计较，她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二，正念初，大法显神迹。1999年，邪恶的江泽民因为小人妒忌，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9月4日，我们30多个大法弟子正在同修家交流时，警察突然闯进来，除了3个老太太，其余全部被绑架到看守所。那时南看守所正流行疥疮，老伴被感染了。回家后，他又把疥疮传染给了我。我染上了严重的疥疮，全身溃烂，下身痛痒，不能坐，只能跪着。手上起满了大脓泡，手肿的都握不住拳，身上刺痒，手也挠不了，就这样干遭罪。一直持续了5个多月。5月份的一天，同修来看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正实法。我马上说，我也去。他说，你这样怎么去啊？我坚定地说，我能去，我的脚能走，我就要去正实大法。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白天收拾好要带的东西，并买好了车票。到傍晚时，我的手就消肿了，也能握上拳了。第二天到北京后，晚上在洗澡时，手上的脓泡就破了，我就用水清洗。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看，手上、胳膊上全结痂了。整个去北京的过程中，我身上不痛也不痒了，走、坐都很正常。每天晚上脱下衣服后，就把身上的痂皮一层一层地往下揭，就4-5天功夫，身上的疥疮全好了，痂也掉干净了， 皮肤完好如初，连点疤痕都没留下。师父又一次给我净化了身体，大法在我身上又一次显现了神迹。三，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大劫。2011年元旦，我去同修家拿资料，在去的途中，我穿过马路，已经走到路边的人行道了，就听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我意识到出车祸了，但马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在地上躺着，我就发出一念，我能起来。然后我就爬起来了。旁边一辆车上的女司机过来说，哎呀妈呀，你可吓死我了。原来我被撞出了好几米远，正落在这辆车旁边，司机急刹住车，把他吓坏了，以为我被撞得好歹了呢。撞我的司机一直没下车，可能是害怕了。副驾驶座的人下来问我，怎么样啊，用不用上医院看看？我说，我没事儿，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我今年都71岁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你看见了。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你们把我撞出这么远，你说能撞得什么样？他不住地点头说，对对对，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然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告诉他我们修炼人不会给人家找麻烦，就让他们走了。我当时胳膊上就有一个鸡蛋大的血泡，走路时就感觉脚疼。我去同修家拿了资料后就回家了。回到家，我马上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可是到了晚上，我全身就开始痛，左侧肋骨像断了似的，痛得我紧咬牙关。我躺不下去，就抱着胳膊一咬牙，一头扎倒在床上。可是躺下去又痛得起不来，我就又咬着牙坚持着爬起来。我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家人只知道我被车撞了，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身体的情况，怕他们担心。我抓紧学法练功，不管怎么痛苦，每天五套功法一点没耽误。不仅如此，我还要承担全部的家务，洗衣、做饭、拖地，样样都是我一个人干。因肋骨处疼痛，我直不起腰来，在家人面前我就忍住疼痛，尽量走得正常些。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学法练功，我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还有很多，我就把这几件关乎我生命的大事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不管正法时间还有多久，我都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家庭矛盾，向内找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今年7月底，远隔千里的女儿一家回老家探亲，我和丈夫很高兴，提前准备了一些女儿和外孙爱吃的东西。女儿一家回来后，前几天风平浪静，大家也都很开心。过了几天后，女婿首先在我眼前诉说女儿的坏处，并且说了很多很多。我劝他说，等我找女儿好好谈谈，一切事情会得到解决的。我找女儿谈，一反常态的女儿却有一万个理由诉说女婿的不足。这期间，女婿又在丈夫跟前诉说女儿的过错。丈夫想找女儿理论，女儿委屈的大哭起来。我劝说丈夫不要跟着掺和了，同时我马上警觉起来，这是怎么了？一向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婿和女儿还有丈夫，怎么都出现了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问题了呢？在修炼人中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是不是师父用这个复杂的场面修去我什么人心呢？我向内找，认识到这几个人的表现都是邪党文化中背后议论人，说别人坏话。想想自己，我不是也存在背后议论人的坏毛病吗？这些人不是在表演给我看吗？想到这里，我几乎流下泪来。师父，您真慈悲啊，看到弟子修不上去，用这些人来亲自表演给我看，去掉我背后议论人的邪党文化的毒素。问题找到了，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简单了。我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解体我身上的党文化和亲情。接下来我再跟女儿交流沟通，不到半个小时，一场看起来整个家庭要破碎的假象破灭了，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以后的几天里，我更关心女儿的一家，让女婿放心，并且也提出，今后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当面找对方交流，都不在背后议论。女儿和女婿面对面一起交流了半天的时间，什么都说透了，马上雨过天晴了，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修炼人向内找，永远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修炼人不能像常人一样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对。有问题面对面交流就能解决了，背后相互议论会把矛盾越搞越大。我们同修之间有什么看法，也不能在背后议论，也应该当面交流沟通。过去自己也存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坏习惯，在女儿跟前议论亲家的不足，议论女婿哪里做的不对。同修之间有什么问题看到了，特别看到比较强势的同修，害怕同修接受不了，就背后议论，符合了旧势力，不但帮不了同修，还把同修推了一把，使同修的问题越来越重，最后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邪党文化的毒素不清除，修炼人就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就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新宇宙是一切为他的，而邪党文化教人是为私的，只有修掉邪党文化才能提高上来。师父在红银六中多次让我们认清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这些都是毒害世人的毒瘤。邪党文化就是将人推进万恶的深渊，让人成为不能得救的变异人。通过这次在矛盾中找自己，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修去了邪党文化，进一步修去了我对女儿一家的亲情。修炼人不能跳出情，我们真的就修炼不了，就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就可能对自己的修炼半途而废，就会悔恨终生。我们大法弟子是浊世的清廉，是逆流而上的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修不好自己，我们要按师父要求做，面对问题找自己，修自己，修去人心执着， 这就是师父所要的。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它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距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十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地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 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员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八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鸣放功力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鸣放功礼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 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